今年2017年是苏俄十月革命100周年。1917年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个共产国家。二战后在东欧以及中国，北韩北越也纷纷建立起共产制度。再加上此前的蒙古和此后的古巴，共产革命一度占领了小半个地球，并摆出了一副席卷天下的架势。然而仅仅70多年，苏联和东欧以及蒙古就先后告别了共产制度，国际共产阵营土崩瓦解。尽管到今天中国和越南还在高举共产大旗，但早已变得面目全非，连古巴也在开始经济改革，只剩下一个北韩还比较多的保持着所谓共产制度。至此我们完全可以说共产主义已经彻底失败。共产主义正所谓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站在今天看昨天，就连我们自己都纳闷，对于一个如此凶残丑陋的怪物，当初我们如何就会热诚地追求它？波兰有位作家叫西皮奥斯基，早年投身共产革命，后来又成为持不同政见者。在波兰民主转型后回顾自己一生的历程，他说，下一代青年人对我们这一代的痛苦经验一点也不会理解，对他们而言这一切只是为愚蠢二字做了注脚。这的确是愚蠢，但又不止于是愚蠢。在十月革命100周年的今天，我们不但需要继续揭露和批判共产主义的种种罪恶，同时也要严肃地思考共产主义为什么在当年竟吸引了那么多理想主义者为他献身。这无疑是一个很大的课题，限于篇幅我这里只谈一点，那就是私有制的问题。共产主义许诺在人间建立天堂，实现大同，故而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理想主义者为他献身。可是赋予理想主义精神的政治理论并不是只有共产主义这一家，因此一个曾经投身共产革命的人不能只用理想主义的召唤为自己辩解，他还必须回答在当年为什么偏偏是共产主义成为他选择的献身对象。共产主义之所以叫共产主义，就因为他主张共产，这是他区别于其他人间天堂或者大同世界模式的关键之点。共产党宣言明确宣布，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那就是消灭私有制。很多人就是出于对私有制的厌恶才倾心于共产主义，这是共产主义最吸引人或者说最迷惑人的一点。自从有文明以来，人类社会基本上就一直是私产社会，主张共产无异于从根本上颠覆文明。因此很多人从一开始就认定共产主义是人类文明的大敌，因而坚决地反对它。有趣的是，基于同样的原因，也有很多人认定共产主义是打开一个崭新世界大门的钥匙。早在2000多年前，亚里士多德在批判柏拉图的共产主义的时候就指出，由于当今绝大多数人都生活在私产社会里，他们发现这种社会里有许多罪恶，于是就误以为这些罪恶都是来源于私产制度本身，以为一旦实行共产，这些罪恶就可以通通消除，人间就满是和睦和情谊。殊不知这些罪恶是导源于人类的本性，他们绝不是共产制可以消除的，相反共产制只会使这些坏事更多。这一点只是由于大多数人因为从来没有身临其境过，所以感受不深罢了，于是就引出了一个堪称悖论的结果。正因为以前不曾有过共产社会，所以不少人容易对共产社会想入非非，越是在共产主义没有兑现过的地方，共产主义就越是显得有魅力，一旦兑现，共产主义便信誉扫地，寿终正寝。在20世纪，因为共产主义获得了空前的成功，所以它遭到了彻底的失败。在这层意义上，我们确实可以说共产主义是被他自己打倒的，而且也只能被自己打倒。 共产阵营的土崩瓦解，一度把迷恋共产主义的一些西方左派从迷梦中唤醒。不过没过多久，有一些左派就又重新回到迷梦之中。这些年来，共产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又有某种小小的回潮，有些西方左派又重新捡起共产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但是在今天，共产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已经不再有唤起民众鼓动风潮的神通，它不再是，或者说很难再是一种政治力量，它几乎只剩下了所谓文化批判，它不再是自由民主社会的替代品，而只是自由民主社会的寄生物，寄生在它所反对的社会之上，从对方的生命获得自己的生命。只要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社会存在，那么作为对这种社会的批判体系的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理想理念，也就总是显得似乎有些道理，总会对某些人有吸引力，于是也就可能继续存在一段时期。但无论如何，从人类现实的历史来看，我们完全可以说共产主义已经结束了它的生命。